然后，对，前面还有一个位置，对。好，那我们就开始好不好？对，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叫《鲜花寺里的洋和尚》，那你待会儿就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了。好，那在要讲这个鲜花寺里的这位这个洋和尚之前，前面还有一个人，其实，那这个人叫做圣方济哥，这个沙乌略，有没有人听过这个名字的？啊，对，婉玲知道，这个其实是这个在东方宣教的这个第一人，OK，所以这个人是1506年出生在这个纳瓦拉王国。如果你上个学期在我们这个班，你大概就知道，1506年正好就是文艺复兴，最高潮的时候，
有新闻，
对对，
您是会唱的。
对对对，所以他是在纳瓦拉王国，纳瓦拉是在西班牙，OK，今天的西班牙北部，OK，那他是一个这个在西班牙北部这个巴斯克地区的一个望族，OK。那他这个1534年的时候，他跟当时的这个伊纳爵·罗耀拉这两，他们有7个人在巴黎就创立了所谓的耶稣会Jesuit OK。然后这个耶稣会是怎么回事呢？其实你记不记得1517年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对吧？所以正好是这个时候。所以随着宗教改革的这个浪潮吧。然后这个天主教就受到这个基督教新教的冲击就非常大，所以天主教内部其实也有一股势力希望能够来改革整个天主教的一些腐败的东西，但是他们不希望整个脱离出去，所以他们等于是我们上次也讲到这个反宗教改革的这个势力，所以他们在内部有这种的推动。那这个耶稣会其实就是这一股势力的其中的一部分。那他的宗旨是从内部去改革整个的罗马教会，所以耶稣会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非常非常注重这个修士的教育。OK，他这个到一个地步是说，你要作为他这个修士，最后变成神父，差不多有的时候要到15年，要经过15年的训练，学习各种各样的语言，然后文学、哲学、神学。然后还有法律、医学，然后就自然科学。所以耶稣会在那个时候是，等于是在教育方面是起非常大的作用。OK，那当时他并不是作为抗衡新教的这个就是当然他也是希望是说来对抗新教的这种的这个势力嘛。虽然对抗新教并不是他唯一的目的，可是慢慢。这个对抗新教变成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任务，所以很多这个耶稣会的人士就成为这个天主教来打击新教的一个很有力的工具。OK，所以这个有很多这种纠缠不清的地方。那耶稣会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除了教育之外，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他的宣教。OK。那
聪明。
他的宣教就是做得非常的好。那你看，像这个沙乌略是等于是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然后他就开始就是154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36岁左右，就这个抵达当时葡萄牙在这个印度的一个殖民地叫做果阿。OK，我们待会儿还会看到果阿这个地方。那在当地就开始宣教，然后是上万的人受洗，OK，不是一个两个的，所以就是大批大批的人受洗，所以做得非常成功。然后到了1549年的时候，结果他就他在那个印度的时候就认识日本的商人，然后就日本人就邀请他就到日本本土去，所以他就在这个1549年的时候就抵达了日本这个鹿儿岛，OK，那个是在南部一点的，在日本南部一点的。所以他后来变成是到日本宣教的第一人，OK。那 我记得在 COVID 之前有一部片子叫《沉默》，就是讲他们到日本去宣教，然后，就是很悲惨的一个殉道的这些的事情。那其实那个时候沙无略他们去做的时候还是相当成功的，就是说他到岛上了，很快就是很多的人信主。那当时日本正好是战国时期，你如果听过丰臣秀吉什么这个织田信长，然后这个德川家康这些人，就是那个时代的事情。OK，那当年织田信长是应该是支持这个天主教，那后来是到了丰臣秀吉的时候，丰臣秀吉就因为他下面有很多的他们叫大名，其实就是军阀了，然后有些军阀是以基督教为背景的，所以就是打着基督教的旗号，然后，其实跟他作战。那结果后来丰臣秀吉就觉得是不行，这个不能让这个天主教这个在日本兴旺起来，所以就用非常严酷的这个手段去对付这个基督徒。所以就是从丰臣秀吉开始，整个日本的这个宣教就被打压下去。那直到今天，这个日本的信教人数其实是很少很少的，对，1%左右大概是，对。好，那他在这个沙乌略到了日本之后，他宣教做的还是相当成功的。那个时候还是气氛还是很宽松的。那结果他就发现说，日本受到中国很多的影响，日本的文化它就是那个时候日本的文化大部分是从中国这边过去，你知道也受到中国很大的影响，所以他就觉得是说，我要去中国宣教，而且他知道说中国比日本要不晓得大多少倍，你知道，所以他就下了这个决心要到中国去宣教。那所以1552年的时候，他跑到这个广州的这个离广州大概只有34公里的一个上川岛，我不晓得这边有没有广州来的这个上川岛、下川岛，就是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就抵达上川岛。当时是有这个商人跟他讲，是说愿意把他们偷渡进去，因为那个时候中国是海禁，就是明朝正好是海禁政策，就是说连一片木板都不允许靠岸的，你知道，所以根本就不让外国人进去的。可是呢，这个中国商人就跟他讲，是说我愿意帮你偷渡进去，然后收了他们200两这个白银，收完之后人就不见了，你知道，所以他就被撂在这个上川岛，就等于是一直等一直等，然后没有任何消息。结果很不幸的话，他就自己染上了这个热病，所以在岛上就发高烧。然后只有一个仆人没有离开他，其他人全部离开了。所以到了这个1552年12月3号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在上川岛这个去世的，那个时候才46岁。OK，所以很年轻就过世了。那就在同一年，那在意大利有一个地方有个叫做马泰里奇的 baby 诞生了，就是同一年，也是1552年。那这个马泰里奇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OK，马泰里奇有一个非常响亮的中国名字，叫做利玛窦。OK，Matthew 其实就是 Matthew 的意思，就是马泰的意思。Richie 是他们家族的名字。OK。所以他是1552年10月6号，也就是沙乌略去世前2个月，他在这个意大利的马切拉塔这个地方出生。OK，然后呢，这个他其实是家中他们有14个孩子，他是老大。OK，他父亲是开药店的，开药店的，而且是是挺有钱的，是蛮有钱的一个富商，也算当地的这个名门望族，你知道。所以他在这个1561年的时候，就进入到耶稣会的小学。那个时候我不是讲耶稣会很注重教育嘛，所以他不光是成人教育，他对孩童的教育也是非常重视。所以就有耶稣会的小学，他就进去学习了。那到了156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16岁，那父亲就把他送到罗马去学法律，希望是家族里面出一个这个搞法律的人。OK。结果就没想到是说他到了那里的话，你想没有几年，大概到1571年的时候，他就改主意了，他要进入耶稣会成为修士。所以他父亲得知他要成为修士的时候，就大失所望，而且是他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孩子，所以父亲其实对他是寄予厚望，你知道。结果发现说这个人为什么要去做修士了，所以心急如焚，然后就 这个就骑这个马就往这个罗马赶，想要去这个阻止他，你知道？就没想到在中途的时候，那个马切拉塔是在这个大概是在罗马的这个东北方向，OK，这边是佛罗伦萨，这边是马切拉塔，这边是罗马，OK，所以其实是有一段路的。然后他就去赶，结果没想到在半路上就忽然就患病，结果就卧床不起，然后就躺在这个旅馆里面，在旅社里面，然后他就觉得这个是上帝这个警告他不要阻止他儿子的这个成为修道士，所以他这个慢慢病好一点了的话，他就决定不再去罗马，他就返回家乡了。就是说，OK，好，那你一定要做修士，你就去做修士。所以1571年的时候，这个利玛窦就进入到这个耶稣会的这个学院里面开始做修士。那我前面讲过，耶稣会的这个教育系统是非常非常的完善，它其实是。当时的这个他去的这个叫做罗马学院，OK，所以他1573年到1577年4年的时间，有点像这个大学本科教育，你知道，在罗马学院，罗马学院今天叫做这个俄国略大学，Gregorian University 在罗马，那你可能没听过，可是，在天主教里面，这个是大名鼎鼎的这个大学，因为红衣主教、大主教十几任的教皇全是从这个大学里面出来的，所以是等于是耶稣会创立的，等于是培养这个天主教人才的一个非常出名的学校。你大概世界上，它不是神学院，它综合性大学，对，但是它培养的是神学人才，对，所以大概是这个出教皇最多的那大概就是这所大学。OK，当年它是在1551年创立的。OK。那他培育的是罗马的神职人员，然后也是培养这个耶稣会的会士，所以他当时的不光是神学教育，我刚才讲了，他语言的训练，而且有科学的训练、音乐的训练，他的科学的训练是当时的顶级水准，就像今天的 MIT 这个 Harvard 这种 level 的，当年的伽利略，OK，开普勒都是跟罗马学院的，就是有非常密切的这种学术交流的。那当时这个利玛窦的这个数学老师是，这个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数学家，OK，所以你就知道是说这个耶稣会的这个罗马学院是非常非常厉害的，OK，所以它的制度就是你入会的首先是做这个叫初级生，叫做novice，OK，你必须要有2年的初级教育，然后根据你的程度，你初级教育完了以后，然后你就就是说有2条路走，一个就是作为一个 layman，就是说一个世俗的这个不是正式的修士，就是一个平信徒一样的这个一个 layman 的 brother，OK，或者你进入研究生学院，这个叫 formed scholar 这个层次，那到了这个研究生的这个程度，你就要花3到5年的时间去学这个文学、哲学，同时就是说。你初级毕业之后，你必须要这个make 一个 oath，就是要发愿，就是说它主要是3件的事情：第一是发誓是贞洁，就是说你不结婚了；第二个是叫神贫，就是说poverty，就是为你记不记得这个王松讲这个 San Francisco 的时候是好像是过一个这个赤贫的生活，那他们也是你过一个他们叫神贫的这个生活。那第三个就是说你要。就是 obedience，就是要顺服，就是说这个会中的这种的，这个比你级别高的人，你应该就是听命，因为这个跟沙勿略一起创立这个耶稣会的那个，就是前面我们讲了这个叫什么来着？罗约拉，对，罗约拉是士兵，是从战士出生的，所以他用军队的那一套，就是说你要这个绝对的服从命令，所以他就是。要发这3个月，OK？你发了这个3个月以后，他可以接受你成为正式的这个耶稣会的修士，OK？所以到了这个研究生学院之后呢，你花这个3到5年之后，你毕业了之后，你还必须在这个特定的这个一个职务上工作2到3年，那一般是在中学里面做老师，OK？然后这个之后，你才能进入神学院的训练。Okay, 所以神学院是最高等的，这个你前面科学训练你 如果不复合的话，你根本就进入不到他最后4年的这个神学院的这个训练。OK，然后呢，完了之后还要经过非常严格的考试，考试完了通过之后，你才能正式成为耶稣会的正式成员，然后他们叫做耶稣会的神父。OK，你如果要做神父的话，你还要发第四个愿，就是发誓效忠教皇。OK，所以这个是整个这个耶稣会的这个结构。OK，好，所以呢，利玛窦又在里面学，那他。就是说天资非常聪明，而且他的记忆力特别的好。我估计他是有人教过他的一套非常系统的这个如何记忆的一个东西，所以他的记忆力也非常好。所以呢，他这个时候耶稣会在东方宣教的是1577年的时候，正好是他在罗马学院这个还在学习的时候，还根本就还没有毕业。那正好是1577年的时候。5月份的时候，在耶稣会在东方负责宣教的神父就回罗马述职，就是沙乌略的这些的继承人，他们在那边就回来，回罗马述职，同时呢，就招募在罗马的这些的年轻的耶稣会的会士加入到东方宣教的这个事情。那沙乌略就被这个利玛窦就被这个沙乌略的这些事迹所激励，你知道，在印度带那么多人信主，在日本开辟一个新的这个宣教的工厂，然后最后是，这个在这个上川岛这个归回天家，对吧？所以他就很受鼓励。所以你想在这个神秘的东方，你要为上帝的国度去拓展而去奋斗，你知道是让他觉得是非常美好、非常有意义的事情。OK，所以他就报名他也就被选中了。所以就中断了，他其实这个神学院还没有毕业，所以就中断了他在罗马学院的这个学业，然后就跑到这个葡萄牙去等，等这个发往东方的船，所以就跑到葡萄牙的科英布拉大学，在那边就等候，一边学习这个葡萄牙语，一边就等候去东方的机会。等了多久呢？等了10个月。所以从这个1577年的夏天就在那边待命，一直等到这个1578年的3月，OK，等了10个月，然后从里斯本出发，就前往我前面讲过的印度的果阿。果阿是当年葡萄牙在东方最大的殖民地，OK，一个很大的一个基地，OK。所以呢，他的船队就出发。那这个船队差不多是有3艘船，这个格里高利号，然后 Good Jesus 就是伟大耶稣号，然后还有就是他坐的这个圣路易号。那这3艘船上一共是14位的这个耶稣会的会士，那每艘船分大概四五个人。那跟他在同一船的有一个人叫做罗明坚，罗明坚是进入到中国的西方宣教士的第一人。OK，他最后是罗明坚，我们待会儿还会讲的。罗明坚最后是没有留在中国，那利玛窦就是其实是就把这个东西发展出来，但是罗明坚是进入到中国的第一人。OK，所以他们就是在这个圣路易号上面就开始启程了。OK，那给大家看一下他们的航程，看得清楚吗？这个是大概就是里斯本在这里嘛，对吧？这个地方，所以他们走的是红线，红线往下搞走，然后这个走到这个是非洲的西海岸，对，走到非洲西海岸这边，然后折往这个南美洲，靠近巴西这边，一直到大概是南纬30度的地方，然后再向东。你会奇怪说，为什么不沿着非洲海岸走不挺好吗？对吧？为什么要绕道？对吧？那这个是跟洋流有关系。你看这个绿色的是海洋的洋流的，所以它要顺着这个洋流走，OK，所以这样走，OK。那到了非洲这边要绕过好望角，对，绕过好望角之后呢，然后是往这边这个马达加斯加跟莫桑比克中间这一条水道，它要在莫桑比克可能休整，最后才从莫桑比克进入到这个印度的果阿，在这边，对。对，所以这个是，那在利玛窦的时代，就是说你要到印度或者到日本、到这个菲律宾的这个远东的航行，它其实是有一套固定的程序的。因为其实是大航海的时代是正好是1500年左右，就是正好是 在他们之前差不多100年开始有哥伦布啊、麦哲伦呐、达伽马这些航海家，就是开辟到这些的航线出来。那在1494年的时候，当时的教皇就决定把世界分成两大片。OK，如果你要从这个欧洲往西走，西边的航线是归这个西班牙的，所以西边的航线就是从这个欧洲出发，然后到这个拉丁美洲，然后甚至是到菲律宾进入太平洋，这些都是往西班牙的船只，所以那一片是归西班牙管。然后呢，往东走，那个是归葡萄牙管，所以这个是两个海上强国，一个是西班牙，一个是葡萄牙。OK，所以你要去日本，你要去澳门，你要去印度，你要去那个是中国还去不了，基本上都是走葡萄牙的这个航船。而且呢，你要取得这个最佳的风向，所以前往印度的船一般都是3月份从里斯本出发，然后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路线，然后到这个西海岸啊，非洲西海岸。然后到这个巴西那边，然后30度，南纬30度的时候往东开，经过好望角再，然后在这边是借助这个那个是西南季风，就是正好是季节的风向，就往那边刮的，往东刮的，然后就可以到差不多9月份就能到国外，所以差不多6个月的时间。如果你当年你希望就是船到了以后又回去的话，那你必须赶在圣诞节之前离开国啊，然后。那个时候开始刮东北季风，所以你就往下走，然后次年5月份的时候绕过好望角再回去。所以其实是当时的海上的行程是非常危险的。OK，这些就是说，
他如果即便不管是从再到西班牙出发，如果他走地中海、走亚历山大港，然后直接到古巴，不是更近吗？他为什么要绕这么大一圈？那边是不是还没有那个？
这没有，还没有运河呢。
我在想绕这么大一圈。
对啊，走不了。对，他这条航线也是这些航海家他们探险慢慢摸索出来的。对，而且就是说，这个是最佳情况是这样，但是你不知道的。但这个海上又不是说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它风暴随时可以出来。所以当时他们其实，在这个耶稣会的这些宣教士，在远东的宣教士对海上的危险都非常清楚的，所以他们比如说要写信，对吧？他从欧洲要写信到欧洲，就是写给罗马或者写给家人的话，他基本上是每一封信他是一星两发，就是说一封是交给从马尼拉出发的这个西班牙大帆船，从西班牙那条航线走，另一封是交给从澳门出发的这个经过果阿的葡萄牙的航船。所以他等于说，
慢着。
两封信，对，不晓得哪封信才到得了。那利玛窦在当时在这个东方的这个他的顶级上司叫做范蠡安。那范蠡安有一次从澳门寄信给罗马，你知道花了多久吗？花了17年。他转了转，花了17年居然到。那利玛窦他基本上他自己后来在中国，他发信给这个。他发信给家里，比如说再收到回信，平均是6到7年，对呀，所以他基本上是，都是十一，所以，对，所以其中有一个例子，其实是，大家听我讲，其中有一个例子，其实是你听的，其实是蛮令人心碎的，就是说。他跟他父亲通信，OK，在1593年的时候，他就写给他的父亲，他就说，要不是通信如此麻烦，他说，让我知道家里的近况，你们都健在安好的话，我会是多么的快乐啊。那个时候他已经有5年的时间没有得到过他家里面的消息了，OK。那3年之后，然后他从他的一位意大利的朋友，那边得到消息说他父亲过世了。所以他还在这个中国郑重的做了弥撒来这个纪念他的这个父亲，你知道？可是呢，没想到到了1605年的时候，他忽然得知说他父亲没有死，还健在人世，只是谣言。OK，所以激动之下，他又写信回去，然后这个是在他写的家信里面一封非常充满温情的。OK，就讲是说他在。 他讲跟他父亲讲他在中国的这个传教的这个主要的成就，然后他最后就写他说我不知道这封信到你这里的时候，
咋用的？
对，他说你是在世间还是在天堂？但是我无论如何也要为你写下这些话，让你知道我在中国所做的这些的成就。OK，这封信到这个马切拉他家乡的时候，他父亲已经过世了。然后呢，这个人家就要给他写信，跟他讲你父亲过世了。所以那封信回来，当这封信回来的时候，利玛窦也过世了。所以他其实他也不知道他父亲过世，他也没有，
都能走，
对他1610年就过世了，对。所以这个是你想就是差不多59岁吧，对，58、59的。好，所以这个是。海上航行了，就是不像我们想的这个 email 这个2分钟就过，2秒钟就过去了。6、7年，对，有的时候十几年才收到信，对，所以通信非常不方便，对。好，所以他们其实还是那条船还算顺利，他3月份出发的，对吧？第二年的9月份到达果阿，那差不多是多久？就
上游的9月底，
1年半，对对对。还算比较顺利的，对。
1年半，
哎，我看一下，他是没有没有七八年，他七八年三月，七八年三月六个月六个月，
半年，
对，六个月，所以6个月就到达果阿，然后到了果阿之后，就是到这个他在那边就开始，因为他学业没结束嘛。所以他还不能成为神父，所以他要去完成他的这个神学院的这个课程，所以他在那边，学神学。那同时呢，他也是教这些当地的人，宣教士了，就是教拉丁文跟希腊文。OK，那这个图是这个古阿最有名的这个教会，叫做慈悲耶稣大殿 （Basilica of Balm Jesus）。OK，那为什么有名呢？因为里面保存了沙乌略的遗体。你记不记得？沙乌略在上川岛过世嘛？过世之后，大概要过了2年之后，他们才有机会把他尸体运到果阿。结果运回来的时候，发现整个尸体栩栩如生，所以就成为一个神迹，你知道？所以就把，因为那个是热带的气候，其实应该很快就腐烂的，结果就发现完全没有腐烂，所以就把他遗体就存在等于是这个教堂里面。好，那所以他在果阿的话，他基本上待了4年的时间，OK，在1580年的时候，他生了一场热病，就是挺危险的，所以就把他送到了这个科钦去居住。科钦就是在古巴下面南边一点，也是属于这个葡萄牙的这个殖民地，所以在科钦休养。然后同年7月的时候，他就神学院毕业了，算就晋升为神父。就是我刚才讲的，前面是初级生，你要发3个愿，对吧？到了这个神学院毕业，最后成为神父的时候，你要发愿，你要效忠教皇，所以就是那个时候，他这个发第4个愿，效忠教皇，然后就正式成为神父。那他在印度的时候，他就认识到是说，你要允许当地的人去学习这些西方的这些的文化，你知道？那他那个时候就写信给耶稣会的总部，就提这个问题，他就说，我们如果拦阻他们在这边受教育。不让他们担任这些教会的职务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通过做学问出人头地，而且他们可能会憎恶我们，因为当时他们其实是，你想西方人对这个东方其实他觉得是一个没开化的，对吧？比较野蛮的民族，他就觉得是说我们是来这个有种 condescending 的这种感觉，就是我来赐恩给你们的，让你们能够认识神，然后让你们能够开化，所以一般看不大起当地人。那这个利玛窦就看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不能这样，你如果这样的话，让他们就是说真正能够来顺服这个信仰，能够皈依这个信仰，你的这个使命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成功，因为你本来你就看不起人家，然后你不让人家。担任这些要职，也不让人家受这个好的教育的话，你怎么能够让人家来尊重你，对吧？所以他的一直的想法就是，他觉得是说，你应该尊重本土文化跟本土人士，让他们能够真正受到这些训练以后，然后成为这个教会的中坚力量，你知道？所以他一直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后来他的宣教非常成功，其实跟这个很有关系的。那当他这个我记不记得他同船跟他一起有另外的一个人叫做罗明坚，那罗明坚那个时候已经是成为神父了。那罗明坚在1579年的时候，先被派到澳门去学中文，所以罗明坚等于比他早3年开始学习中文，要准备进入中国。然后到了1581年的时候，罗明坚就向这个耶稣会的这个东方的总巡查使叫做范里安，也是两个也是意大利人。那范里安其实是利玛窦在耶稣会初级这个学院的时候的他的老师。所以他也知道这个利玛窦的这个人，所以他就对这个罗明坚举荐这个利玛窦，他就一口就答应了。结果就这个耶稣会就把这个利玛窦就派到了这个澳门去，开始要准备中国宣教。所以他1582年的时候就4月就坐船离开国外，也是开了4个月，差不多才到达澳门。OK，那正式就是。到了这个澳门，那范蠡安其实是他等于是在整个东方宣教的一个等于是一个总巡查使，所以他其实是对整个的宣教起了一个关键的作用。虽然后来很多的事情是这个利玛窦他们做的，可是他的整个的策略非常的成功。他就是第一，他说你宣教你必须学当地的语言，那这一点就跟过去的宣教是不一样的。当年沙乌略去传教的时候，他不需要学语言的。沙乌略到一个地方就是找翻译，然后自己摇个铃，摇了铃，然后人家就来看稀奇嘛，这个西方人这个从来没看见过，然后他就围上来看，然后他就开始讲这个神的事情，然后那个翻译就帮他翻。OK，所以这个是沙乌略的做法。OK，那范蠡安就觉得说你这样不行，你必须是你到一个地方，你先给我花1年2年的时间就学当地的语言，你学完了之后，你融入到这个当地去，你要了解当地的风俗，你不可以藐视人家，OK，所以就是你要尊重人家。然后呢，他就说你到哪里就要成为哪里的人，你到日本你成为日本人，你到中国你成为中国人，你说中国话，你遵守中国人的规矩，OK，甚至你衣着饮食你都要随从中国人，你不能搞特殊化，你知道？所以这个是范蠡安对宣教士的要求。那跟利玛窦的这个想法就是非常合拍，所以他一到那边就开始努力学这个中文。OK，那利玛窦的这个中文就是非常非常厉害，就是他说他可以，因为他有这个很强的记忆的这个能力，他说他可以一口气300-400个中文字，就是一口气记下来。你知道？那待会儿我再讲他的，到后来他甚至是可以用中文来写作，OK，所以很多我们知道他的事情，是因为他写下来的东西有些是，对啊，对，几何原本都是，所以都是非常，他的中文是非常厉害的，对，还可以用中文跟和尚吵架，因为当时有儒教跟佛教的这些人嘛，那他是宣扬基督教，所以佛教的人就跟他辩，他居然可以。在这个就是一群知识分子当中，就是儒生当中，他就可以跟这些佛教的人来辩这个，对，所以就是他的中文非常非常厉害。对，好，那我讲了，他是这个1582年的时候8月份到达澳门的，对吧？那八月这一年，就是1582年这一年，就发生一件事情，就当时的两广总督叫做陈瑞，陈瑞当时在利玛窦还没来之前就。我讲了，罗明坚已经在那边了嘛，对吧？那两广总督这个就召见了当时的这个罗明坚神父，那罗明坚就送上差不多1200白银的这个西方的礼品，OK，那这个陈瑞就非常高兴，就说哇这个，然后呢，这个人是一个非常贪财的人，他 somehow 他就知道是说西方有这种自鸣钟。那个时候，中国对西方的这个钟表非常非常感兴趣，他就要求是说，你给我搞一个自鸣钟来。那这个罗明坚没有，你知道，所以这个也你就没有办法给他。结果呢，这个陈瑞还建议是说，你们下次来最好穿这个僧袍，就是说穿和尚的衣服，因为这样大家比较容易接受你。OK，好，所以罗明坚就回来，结果利玛窦就到。 没想到利玛窦正好就带上了自鸣钟，这个利玛窦的这个船上有自鸣钟，所以呢，这个罗明坚就把它送给了陈瑞，然后陈瑞就当时就跟他讲，你送我这个东西呢，我就批准你们进入到肇庆，那个当时的两广总督是驻扎在肇庆，就说你就可以来肇庆，就是开一个庙，所以就是，所以就送过去了，就是把礼物送过去了，就等着他这个签发。结果没想到，这陈瑞就被弹劾了，被弹劾了。OK，那个这个贪污的人，这个是迟早有一天了。就是结果就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就被弹劾。那他在临走之前，好歹还是比较守诺言的，就签署了公文，就允许他们这个进入到这个肇庆居住。所以到了这个1583年的时候，那罗明坚就带着利玛窦就定居在这个广东肇庆。那当时是这个陈瑞已经走掉了。那当时肇庆是有一个知府叫做王判，王判就接待他们。然后呢，这个利玛窦他们就对中国的官员讲，是说我们是从天竺来的。OK，这样的话，中国人就觉得他们像佛教徒，你知道。然后呢，利玛窦就解释说，我们来中国的原因是我们从遥远的西方来的这个传教士。那因为仰慕中国，希望可以留下在这里，就是至死可以侍奉我们的天主。OK，所以这个他们剃了光头，然后穿上僧袍，所以就是俨然一副和尚的模样。对，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叫西化寺里的洋和尚，真的就是和尚一模一样。然后呢，正好那个时候呢，这个王判在这个江边要造一座很大的宝塔，叫做崇禧塔。那他就说，那个塔旁边，反正这个庙跟塔就差不多一样了，就他你就批一块地给你，就在那边建寺了。所以他们就在那边就建了。OK，好，那个是那个已经毁掉了，所以你看到的是其实是这个是他的图纸，就是说一个西式的两栋的楼房，中国没有这种样式的，这个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对两层的小楼。那这个可能是后来造的，对，这个鲜花是已经不没有了，就是当时已经毁掉了。那所以就在崇禧塔旁边就建了教堂，那差不多到1585年的时候建成。那当时不叫鲜花寺，OK，他们其实叫它叫圣童真院。为什么叫圣童真院呢？因为你记不记得是玛利亚是童女怀孕嘛，圣经上讲，所以他就说叫圣童真院，是纪念玛利亚。那个是中国第一座的教堂，天主教堂。然后呢，这个王判就是肇庆的这个知府，然后他就很起劲，就送来两块这个他的亲笔题字的。王判字写的不错，牌匾以示祝贺。那其中一块就写着，就叫鲜花寺，要挂在教堂门口。为什么叫鲜花寺呢？因为鲜花是中国人对圣母的一种别称。对，所以你既然里面是拜圣母的话，那就叫鲜花寺好了。寺的话，因为大家比较容易接受嘛，所以就在大门口，就教堂门口就挂着鲜花寺。你看这个，看不大清楚对吧？这个鲜花寺，对对对。然后还有一块叫做西来净土啊，西来净，呃，西来，哎，对，西来净土，就挂在这个中堂里面。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边来的。
对，然后这边就是供奉这个圣母玛利亚跟这个耶稣的像。可是呢，你发现这个中国人是看不懂，对吧？那中国人一看，他觉得是什么，你知道吗？他觉得是观音送子像。没有。那更稀奇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个空调其实可以开一下，对，对对对，谁会开一下空调？对。叫做这个送子观音像，OK，所以很多人就把它当做观音菩萨来布。对，哎，动了，对，好，太脆了，对，
这样可以了，有电就可以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肺子给了，空气都不到。
好，所以呢，然后呢，就是大家都把它当做观音来拜。然后更巧的事情呢，就是王判一直没有孩子，然后结果就是这个造完之后，结果他升官了，就是 被提拔了。OK，那提不光得了提拔，而且家里面生了个双胞胎，所以这就一时间就传开了，说哇，这个鲜花寺的这个观音菩萨真灵，你知道，就名声大噪，你知道。所以这有的事情就是很搞笑的事情，你知道。当时他们其实有两种话，一种就是这个圣母像跟圣母跟耶稣的这个，对吧？观音就是求子的，
但是自己没有孩子。
啊，对，他们没有结婚嘛，对吧？他们是不结婚的。
好像是来求孩子。
哎，对对对对。所以结果呢，这个有两种像，一种是就是这个圣母抱着圣子这一组，那大家这个都非常中国人非常接受，因为他觉得这个是观音。还有一组像是这个耶稣受难像，那个就中国人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当年就是后来我会讲到，就是他被人家这个有一个太监把他们截下来，然后就搜出来他们这个身上有这个十字架，然后耶稣就挂在十字架上。然后这个太监就大怒啊，就说你们居然这么残忍，就觉得他们是邪教，你知道，就把人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就解释说，这个是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死。他就说你们的救主，你为什么把他挂在十字架上？你知道，所以他就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其实中国人这个还好挂的是这个圣母像，如果开始挂的是这个基督的受难像，可能就反应就不太一样了。对。
做东西，提供底下的贡品就像，
对，
然后那个像啊，这个就是
哎，对，所以就是很容易就人家误解。那个时候他们也不愿意去多做解释，因为解释不清楚很多事情。对，他中文也不够，我估计。好，所以呢，所以这个是一个。那另外一件让中国人大开眼界的事情，就是他带来的世界地图。那你知道这个叫做余地山海全图，OK，那个是把当时的已知世界就全画在上面。那中国人一看这个图，第一没有办法接受的是，居然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央，对吧？以前中国人的想法就是我们是世界的中央，旁边有一些藩邦，什么越南啦，哎呀，这个印度啦，然后日本啦，对吧？然后一看这个中国只是世界很小的一块地方，然后世界还有那么大，对吧？所以他没有办法接受。第二的话，立马就跟他们讲，这个地球是圆的，那更没有办法接受。人家就说："那你是圆的的话，我在这边，那个下面的人不就掉下去了吗？对吧？"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接受。所以这个就是，哎呀，中西这个沟通其实就相当困难。对，那个时候好，然后呢，就是到了这个1588年的时候，他们85年建了鲜花寺，在那边差不多3年的时间。那到1588年的时候，罗明坚就被这个范蠡庵就是调走了。那范蠡庵是想让罗明坚就是说回这个罗马去组织一个教皇的使团来访华，就是等于是想跟中国建立正式的这个外交关系，以至于说传教是可以就是公开然后合法的在中国传教，所以他让罗明坚就是离开，然后去组织这个教皇使团。那最后也没有成功，那罗明坚很快就过世了，当时那个教皇也死掉了，对，所以这个罗明坚就走掉了。罗明坚走掉之后，就剩下利玛窦一个。OK，那到了1589年的时候，当时的两广总督又换人了。OK，当时的两广总督叫做刘继文，那刘继文就看中了这个利玛窦住的这个西洋的这个小楼，他就想要占为己有。OK。然后呢，就说你的宗教是邪教，OK，就把他赶出，要把他赶出，限令他3天之内回这个澳门，因为当时澳门是外国人待的地方，就说你不要在我们中国了，回去了，就是3天之内回澳门。那结果这个利玛窦就跟他据理力争，那吵到最后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就只能低价把自己的楼卖给他，然后但是呢，这个刘继文也同意说他可以到韶关，就是现在的韶关到韶州，所以他就不得已就跟着另外两个他的同工就搬到了韶州。OK，所以是1589年的时候，他搬到了这个韶州去居住。那在韶州，他就收了一位中国的这个儒生成为他的弟子，那个人叫做翟鲁林。翟鲁林是成为最后是成为他的好朋友，也是成为他的弟子。那最早翟鲁林为什么会来找利玛窦呢？因为 想要从他那边学炼金术，因为他们来了之后就是各种各样的谣传，你知道，说这些人会炼金术，因为也没看见他们做工，然后可是吃喝不愁，对吧？所以就开始传说他们这个会点石成金啊，然后可以把这个水银可以变成白银啊，你知道，就是传的这个，所以这个翟鲁林就想跟利玛窦学这个炼金术。那利玛窦当然不会了，就是说我真的不会，不是骗你，但是没有人信。然后就跟着他学，结果慢慢就是这个就被利玛窦的这些所介绍的西方的科学的知识就给吸引了。所以后来这个翟鲁林就帮助利玛窦翻译了这个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的第一卷。那后来我们知道，其实《几何原本》是他跟徐光启合作翻的，但是最早是这个翟鲁林帮他一起，第一卷是他们两个翻译的。OK。那翟鲁林其实是在当地是非常非常有名望的一个家族，他的父亲是当年永乐大典的总校对，OK，永乐大典是他父亲来负责这个做总校对的，OK，他父亲死后还被追赠为礼部尚书，所以是当时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一个家族，所以因为翟鲁林的关系，所以立马就开始跟这个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就有很多的接触，OK。那翟鲁林后来一直是10多年以后，最后也是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OK，那当时没有，对，当时没有。好，所以通过翟鲁林跟许多中国的这个上流社会就开始有接触，然后利玛窦才知道说，在当时中国的这个僧道其实是等于下九流的，你知道，不是不入流的，你知道，所以才知道说你做这个僧侣的打扮在中国其实不是受到尊重的。地位其实比较低下了，然后翟鲁林就跟他讲：“你应该穿像我这样的这个儒生的打扮，所以对这个才是知识分子应该有的样子。你知道，你搞一个和尚，这个剃个光头，这个没人理你的。所以从1594年开始，那是万历22年，OK，立马的就开始蓄发，这个留须，所以就长长的胡子就开始留出来了，就穿起了当时这个儒士的服装。”所以，利玛窦在中国一共28年，11年的时间是穿这个和尚的僧袍，那后面的17年是穿的这个儒家的这个服饰。那这幅画其实很有名的，这个是徐悲鸿画的，对，徐悲鸿画的，对。你这个，你看他的题字没有？对吧？徐悲鸿回，对，对，所以这个是徐悲鸿留下的。然后呢，他在这个韶州住了差不多6年。在住了韶州的时候，他就向当地的这些博学知识去学习，然后去开始学这个四书五经这些东西，就开始你知道，就是连我们都看不懂的东西，他开始学了。然后他就写下来第一本中文，他是用中文写的，就叫《天学十义》，就是把这个天主教、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最基本的东西就开始跟大家讲。OK。那当然，这个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你跑到一个地方去，其实还是有很多人，看你不顺眼的。所以呢，他在韶州的时候，其实在1592年的时候，其实受到过一次的这个袭击。那有一群聚赌的这些的年轻人，somehow 就盯上了利玛窦这个住的地方，然后呢，就用这个从这个他们其实是围起来的。所以从墙外这个翻进去，然后把大门打开，然后20几个人就冲进去，然后这些人都是拿着棍棒，你知道，要去把他房子烧了，你知道。结果他的2个仆人就听到这个吵闹声就下来了，结果就被人家暴打一顿，然后他的一个童工，另外一个神父也被打伤头部，然后这个利玛窦出来的时候，正好这些人开始点燃火把，所以在这个火把当中，立马的就看见他们，然后就赶紧把自己的人叫回去。OK，想要把门关上，但是这些人已经把这个棍棒插到他的门缝里面，所以就关不上门，所以他就只好这个冲出去顶，跟他们打，就还被这个斧子给砍伤自己的手。然后呢，他就只能逃回来，让大家全部退回自己的房间，把门关上。那最后，他的一名这个仆从就爬到房顶上。这个用瓦片，这个当做武器往下扔，你知道？ 然后呢，这个利玛窦就从二楼就从窗口翻出去，想要逃走，结果就掉下来，掉下来就把脚给扭了。然后呢，他就在躺在地上就拼命的叫，我不晓得叫什么，叫救命还是叫人帮忙。然后上面有人就是用瓦片就是打这个来攻击的人，结果那些无赖就听到利玛窦叫，以为他已经跑出去了，所以就一哄而散就跑走了。所以就这样算躲过一劫，可是呢，利玛窦的这个脚伤就一直没有痊愈，所以后来等于是他的一生，他的走路基本上就是一瘸一拐的，他的这个脚就是那一次这个被袭击以后就是受的伤。对，好，然后到了1595年的时候，他终于决定北上了。那当时正好是丰臣秀吉入侵朝鲜，OK，日啊对。日本的丰臣秀吉就带兵就是入侵朝鲜，那中国跟朝鲜是等于是藩属国嘛，所以当时万历就命令在广西的这个兵部侍郎叫做舍利，就带兵去援朝。那舍利有个儿子，OK，考这个考试考不好，然后得忧郁症，我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忧郁症，就是去这个考这个秀才还是考举人，就是没有中。结果他儿子就非常 upset，然后就有忧郁症。然后利玛窦因为利玛窦那个名声很大，那个时候，所以人家就说利玛窦这个会医术啊，可以也许可以帮你治你儿子。结果舍利就找这个利玛窦，利玛窦就说这个需要陪伴的，就说我不可能开一个药就好了，我需要陪着他，跟他讲，然后怎么样？所以就用这个借口是说跟着舍利一起走就。去获得了去南京的机会，可是到了这个南京以后呢，舍利就改主意了，因为当时这个从来没有外国人进过，就是没有西方这些人进过这个北京嘛，而且又在打仗，所以他怕把这个外国人带到京都会遭到弹劾，所以他就劝利玛窦就说：“你不要跟我了，这我儿子的病也不是一天半时能够治得好的，你就回广东就好了，还是回韶州去。”那利玛窦再三恳求，然后这个那个舍利就说：“那好，那你最多只能在南京。”他就自己借由就进京了，然后去要到朝鲜去打仗去嘛。可是呢，南京的官员不准他居住，就说你不行，这个皇上没下令你不能住在这里，所以他就只能往南走，最后就退回到南昌，然后在南昌就开始暂住。然后他去南昌的途中，他就做了一个梦，OK。那他说，当时他说我站在那里，他说觉得自己的工作毫无果效，然后在中国也那么久了，对吧？你想是85年开的市，已经10年过去了，那中文虽然已经可以比较流利了，但是好像也没看到有太多的果效，所以他就觉得工作毫无果效，旅途又是如此艰辛。他其实在这个旅途当中，他在海里面没出事，可是在这个河里面出事，他结果是他们的船就是翻掉了。结果就掉在应该是长江里面，结果他的一个仆人就淹死了。那他自己还好是抓到一个船板，就活下来了。所以他就很悲伤，然后就做梦的时候就讲自己这个情况。然后这个时候他说我忽然就好像遇见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一个男人，然后这个男人就对他讲，他就说这个就是你吗？一直在这片土地上这个游来荡去的，他说想摧毁他古老的律法。并用上帝的律法来取而代之吗？然后他就说，我就特别惊讶，这个人怎么能洞察我内心深处的想法？然后我就说，你是上帝还是这个魔鬼？然后他就说，我不是魔鬼，我是上帝。OK，所以他就说，我就匍匐在他的面前，哭泣着回答说，我尊贵的主啊，他说，如果你洞悉这一切，你为什么不给我一些帮助？OK，然后那个人就回答说，到那个城里去。然后，立马都马上就明白了，他讲的那个城就是北京，就说让他去北京。然后那个上帝就跟他讲，我会帮助你的。所以他就说，我就满怀虔诚的信仰，进入到那个城里，就是进到北京去，不费吹灰之力。然后这个就是我的梦，这个是他把自己的梦写下来，寄信寄回去的。OK，好，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等于是他觉得上帝给了他一个应许，他有一天可以进北京，OK，所以他就来到了南昌。那他在南昌的时候就结交了很多的这个儒士跟这些的官员。那 当时的建安王就是王室，在这个南昌有一个王叫做建安王，叫朱多杰。OK，建安王就非常热情的款待他，然后就跟他谈嘛。那个时候，这个利玛窦宗文已经很溜了，然后就说啊，我们中国人是接待远方来的朋友，我们就是用茶点呐、来招待你们西方人是怎么样一个做法？然后利玛窦脱口而出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哇，这个。朱多杰就大为吃惊，说："你这个也知道？OK。"然后这个利玛窦就给他看自己写的交友论，就是交朋友的这个论述，交友论。他里面摘录大概100多句的格言，是28位的这个西方的学者，像亚里士多德啊，这个西塞罗啊，这个奥古斯丁啊，安布罗修啊，这些的这个很伟大的这个历史上的人物。那他的这个东西，很多人是觉得他不可能带那么多的参考书。你这个旅行不可能带那么多参考书，所以他们一般是认为是他全是靠自己的记忆把这些的东西写出来的，就是他在这个耶稣会受的训练就记下来。OK，然后呢，更神奇的就是在1596年的时候，1596年9月22日有一次的日全食。OK，他在那边就是预测了这个日全食，然后就。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这个就太神了，你知道？因为中国人还觉得是天狗吃日，那个时候对吧？这个，他就说这个是月亮把太阳挡住了，所以就预测日全食，所以成为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好，然后呢，到1598年的时候，这个他知道跟自己很熟的当时的礼部尚书叫做王宗闵。那王宗闵要进京，那王宗闵就说："我愿意把你带到北京去，OK，那去见这个万历皇帝，OK，把你引荐给万历。"所以利玛窦就大喜，就跟另外一个神父两个人就同行北上，OK，就往北京去。那这个到了北京之后，原以为这个礼部尚书这个王宗闵以为自己可以入阁拜相的，你知道？结果后来这个皇上好像没搭理他。所以他就没有能如愿，所以他就立刻就要离开北京，所以他就走了。那走了的话，他就把利玛窦就介绍给他认识的这个朝廷大员。可是呢，这些人跟利玛窦就不熟了，所以这些人也不愿意为他引荐。你知道这个是什么人对吧？你推荐给皇上，万一皇上不高兴的话，你不是也落得一个不是嘛对吧？所以这些朝廷大员不愿意为他引荐。所以利玛窦就无可奈何，就1599年的时候就退回来。那最后是留在了南京。那个时候南京好像就让他住了。当时的这个就是那个礼部尚书，就是王宗闵，就帮助他在南京就买了一个新的地方让他住下来。所以，然后呢，这个利玛窦就趁机把自己带来的这些很稀奇的《资明钟》啊，这个地球仪啊这些东西，就给来访的这些官员看，你知道。然后向这些客人就介绍这个西方的学术，然后各国的风土人情，然后也讲解这个天主教的教义。OK，然后他画的这个世界地图也是大家非常的赏识。然后在南京的时候，他就认识了后来大名鼎鼎的徐光启。OK，当时徐光启是要进京赶考，所以听到这个利玛窦的大名就来拜访他。OK，所以呢。这个在这个利玛窦在那边做很多的这些的，等于是我们讲是预备的工作。那他最给人家印象深刻的话，就是他的记忆能力。OK，他那个时候他说他在南昌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西国记法》，就是讲这个西方的这个记忆的方法。所以这个图是什么呢？这个图是叫做记忆宫殿。他的办法就是说，你构建一个你的记忆宫殿，每个房间里面你可以放不同的东西，然后你把这个东西就放进去之后，你就可以很容易的把它调出来。那你们看过这个《最强大脑》对吧？这个其实这个《最强大脑》有的就是用这个记忆宫殿法这个来构造自己的记忆能力。他说他为自己为许多的汉字定了一些记忆的定位系统，就是哪个汉字在哪个房间里面，这种他自己有很精妙的这样的一个系统。然后呢，有一天他就跟这些的文士就讲，是说你们随便在一个纸上写上大量的汉字，不用 make sense 的，就说我他 吃，就是说各种乱七八糟的汉字，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说我只要看过一遍，我就能记下来。结果看过一遍，他真的全部复述出来，然后那帮人就是大为惊讶，说这个太神奇了。然后他说我不光可以正着记，我可以倒过来再给你来一遍，你知道，你倒过来又来一遍，所以这个就是让人家就是觉得说不可思议，这个怎么可能有这么强的记忆能力？所以后来谣传就是说，只要立马都看过的书，他全部都可以记得，你知道，过目不忘。那他这个我觉得跟我们知道的有点不一样。我知道有些人是叫 graphic memory，我们教会原来的 SAM 是天才儿童，就是十几岁就大学毕业，他是用这个 graphic memory，好像是，就是说你一页纸看过来，对他来讲就是一个照片，一个 snapshot 就存在他的记忆里面。那你这个调动出来的话就很方便。那不像我们要一个字一个字，那立马窦不是的，立马窦是按照这个记忆宫殿的这个把它放在不同的一个房间里面，好像来记的。所以他是希望把这一套的东西能够推广给中国人。那我不晓得他有没有成功，但是后来有人就是评论是说你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好，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说，能用这个东西的人必须有很好的记忆力，OK？所以你要是记忆力不太好的话，可能不 work，OK？哎呀，所以你放进房间就不记得是哪个房间，对不对？就不 work 了，哎呀，好，然后就最后是随着在南京的发展，他就想去北京的这个心就更加的热切。所以在1600年的时候，终于得到这个南京礼部发的这个路照，就是执照就可以了。所以他就跟另外一个叫庞迪我的神父两个人就带着贡品，就沿着运河北上就进京。那船过了济宁之后，就到了一个地方叫临清。临清的话，当时有税官，那个有像海关一样的，有收税的。当时的税官就是叫马唐，OK。那马航是一个非常贪得无厌的太监，OK，所以他得知这个神父船上有贡品的话，他就想占为己有，就等于把所有的一船的贡品全部就扣下来了，然后还收身，结果就收出那个十字架，所以就是前面我讲的那个故事，就是马唐干的，就说你居然你们这个邪教对吧？居然把耶稣居然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这个神父们就抗议啊，就说这个是给皇上的，你怎么敢扣？然后呢，还有当地的官员替他们说情。可是这个马唐是非常跋扈的，而且我估计是很得宠的一个太监，所以他不管，他就把所有的贡品全部搬到自己船上，想要吞灭，而且要去抢这个圣杯，跟他们有这个用圣餐的这个杯子，很漂亮的，可能上面有宝石啊，有金印的，他拿这个圣杯，那个立马就坚决不给他。就是说，这个是极为神圣的，这个是神职人员献祭的时候用的，任何人不能碰。然后呢，就这个扣了一，这个马唐就扣了很多的这个贡品，然后就找了半天，看看也没有，他没有，他不识货，你知道，他觉得没有金银财宝，所以呢，又怕这个事情真的被人家告发，这个皇上会治罪，所以他就还是最后决定就是上书，就是说啊，有这个西洋人要来进贡，皇上你看怎么办？然后呢，同时呢，就是等待皇上判决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两个神父就当做罪犯一样，就押到这个天津去，然后关在一个庙里面，关了4个月，然后哇，就是饥寒交迫，说受尽折磨在那里，然后一直到1601年的1月份，就万历皇帝忽然这个想起来这件事情，所以好像有人要进贡自明钟给我是吧？他们带了2个自明钟，一大一小，OK。然后这个皇上这个忽然说，哎，好像有西方人要进贡自明钟给我，就马上批示让他们进京，所以马唐就没有办法，就只能把他们放进去了。那到了1602年，就第二年，终于获得皇上的这个召见，OK，然后就跑到这个大殿里面，结果呢，这个龙椅是空空荡荡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万历已经有十几年不上朝了，所以呢，就是接见就是这个龙椅来接见你，所以就是一个空的龙椅，然后呢，旁边有太监看着你，然后你就对着龙椅要三叩九跪，对吧？可是呢，这个皇帝又很好奇，就是说他就觉得是说这个外国人长什么样，就命令是说 这个画师在那边把利玛窦这个画像画下来，画下来，然后皇帝一看，那当时是跟三个穆斯林，就是回教徒一起来叩拜的参见。OK，那这个皇帝看了以后，这个凝视了好一会儿，然后就说啊，他们是这个回回，所以这个你知道，就是很有意思，对对对。然后呢，这个他就其实两样东西让这个万历皇帝很震惊，一个是油画，中国人其实你知道中国都是山水画，都是这个水墨画，可是当时的油画已经是非常的发达了，所以他看到的这个是这个耶稣的这种栩栩如生的这个，就让皇帝非常震惊。OK，然后呢，他们里面还有这个圣母跟圣子的这个圣母的画像。这个就被太后要去了，太后就非常喜欢，因为太后觉得这个是观音送子，所以每天就当做观音来拜的，你知道，所以就被太后要走了。然后呢，这个万历更喜欢的是自鸣钟，因为他送了两个，一大一小，一个大的就放在这个宫里面，然后小的就留在自己身边就玩，因为到时候这个有个鸟啊会出来呱啦呱啦叫的，对吧？就是很好玩的。结果呢，这个太后就听说了，太后就说：“听说有个小自鸣钟在你这里。”那皇帝就不舍得，你知道，可是他就想这个太后要又不好意思不给，所以他就命小太监就说：“你送过去的时候不要上发条，那个自鸣钟你需要上发条，他才会到时候出来，你不要上发条。”OK，那小太监就没有上发条，所以自鸣钟就搬过去。那太后就等啊，鸟就是不出来，你知道，等了半天就没反应，就太后就没兴趣了，算了，就拿回去吧。啊，这个就你知道，万历就是耍很多的这种。就骗太后，你知道？然后呢，他又怕这个自鸣钟，他对自鸣钟真的是非常宝贝，他就怕这个自鸣钟坏了以后没人会修，所以他就命令利玛窦，你给我留在宫里面。所以后来很搞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利玛窦变成中国的钟表匠的祖师爷。你看这个那个时候的钟表匠，他挂一个是那个是利玛窦的像，OK。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对。所以利玛窦其实，以他长长的胡须，然后这个儒士的服装、文雅的谈吐，然后谦虚的态度，然后对中国习俗的尊重，以及对中国这个儒家经典的博闻强记，因为他记忆力非常好，你知道，所以引起了大多数跟他交往的这些的士人的这个赞赏。OK，很多人热衷去拜访他。OK。而且他的这些西方科学知识是强烈的吸引他们，对不对？大部分是被几乎就说所有在那个时候接受天主教信仰的这些的士大夫，全部都是被他的科学知识吸引过来的。OK，那其中最有名的，我们叫做天主教的这个中国天主教的三大柱石，就是徐光启、李之藻跟杨廷俊。OK，那我可能没时间讲。这三个人的故事了，以后有机会讲。那他跟徐光启就合作翻译了这几何原本，然后跟李之藻就是合作出版这个叫《坤舆万国全图》，这个就比刚才那个这个《余地山海图》要更全面了。我这个我可能放大，你看全部都是，这全部都是标出来，这个这里面有些有些很好玩的地名，其实现在也在用。比如说加拿大，加拿大就是那个时候命名的。OK，然后像在非洲，他就在那边讲是说有很多这个珍禽异兽啊什么，他就有很多的标注。然后李之藻就帮助他把中国的各个地名就标出来。OK，呀，好，所以呢，最后了就是那。到了这个是1601年，他进北京。那到了10年之后，1610年的时候，他去访问客人，访问客人回家的途中就昏过去了。昏过去了以后，结果当时的李之藻是也是一个大官，李之藻就为他请了六位的名医，请了六位的名医给他医治。结果这个六个中医各个说法不一，一个说太热，一个说太冷，你知道。就最后是没有办法治，结果是5月11号就在北京逝世了。那当时客死中国的传教士全部都是运回澳门去安葬的，可是呢，这个是惯例。可是呢，当时的这个利玛窦的同事 跟这些中国的教友们，那他是他在中国已经开始发展基督教了，已经差不多有几百人受成为基督徒了，你知道，所以就希望是把利玛窦的这个遗体留在北京，就跟皇帝去要求。那当时万历就批了一个奏章，就让他安葬在这个应该是阜成门外的这个叫什么二里沟那个地方，叫腾公栅栏，在那边就是给他有一个地方，就是安葬在那边。对，所以这个当时这个有的官员就说从来没有这种特例的。那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叫做叶向高，那叶向高就反驳他，就说自古来华的洋人，他说其道德学问没有一个可以跟利玛窦相比的，就是不要说别的事情，就是说他翻译《几何原本》这一件事情，就足够让他赐给他这个墓地来安葬这边，所以就把这些的议论就安息下去，那最后就把这个腾公栅栏这个地方就赐给了利玛窦。那第二年这个改建成功以后，就是把墓碑设立起来，是当时的北京市长叫顺天府的这个金兆颖，OK，当时的现在的北京市长就是去给他写的碑文，OK，那上面就写的这个利先生为马窦号西泰，大西洋意大利亚国人，对吧？自幼入会珍修，明万历任五年，航海任五年是1582年，OK，航海首入中国演教，然后万历庚子年来都，就是1600年，万历庚戌年卒，那是1610年。在世59年，在会在耶稣会42年，OK。然后呢，这个地方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时候，结果就波及到北京，然后就把坟墓全部挖开，这个砸烂，你知道，墓碑被推倒。结果八国联军就反攻嘛，就攻入北京的时候，就有随军的这个神父就把利玛窦的这个骨骸就捡起来。然后运回罗马，所以现在他的骨还是在罗马的耶稣会总会里面，但是墓碑还是立在这边。那到了这个解放之后呢，这个1954年，那当时的北京市委党校开始筹建，所以党校就看中了这一块地方。当时是北京市委副书记叫做刘仁，刘仁就看中了腾公栅栏这一块墓地，他觉得这个又安静，风景又好，风水又好，然后这个苍松翠柏，那就要用这一块地方，然后就把这个墓地里面大概有几百座，就是那时候后来的宣教士全部都是葬在那里的，就几百座的这个墓，他全部要迁掉。结果跟当时的这个三自教会，就天主教爱国教会就发生很大的冲突。那最后是告到周恩来那边，然后周恩来最后就出面就说，把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这三个最有名的留在原地，其他的迁。所以837个坟墓全部迁走，迁到这个海淀区这个西北方向的一个地方，迁了800多座。那利玛窦他们三座就留下来了。那到了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知道，就红卫兵要来了，要决定要把他们砸烂。那当时的这个看墓的人就决定是说，把这个墓就埋在底下，OK，想要把它保护起来，所以把三个墓就拆下来就埋下来。就红卫兵就来了，来了就说这个墓碑怎么没有被砸掉？结果那个工作人员就说，我们就是等你们来啊，一起拆了，然后咱们挖一个坑，把他们埋起来，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那红卫兵又觉得有道理，这个，所以就结就是这个那挖这个东西其实很累的，就挖了一天把三个碑埋掉。OK，结果这个学生们说满头大汗，但是又心满意足的就走了。OK。所以就这样被毁掉，但是墓碑就这样保存起来。那其他的不是迁走那些墓碑吗？那最后是被红卫兵就全部砸碎了，就根本就保存不下来了。对，所以后来等到文革之后，1980年这个地方再重修。所以今天据说还是对外开放的，还是党校的。所以你如果说要去看，也许还是可以进去看的。对，但是我不在北京，所以我也不知道。所以你如果回北京，你可以去这个北京市党校去看看，让不让你进去？OK，好，那我想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对，那我们就停在这边，好不好？好，谢谢。
我也讲一下，耶稣会在光会有一些学校，在宣。